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西西请来了一个特别的朋友哦，他的名字叫 Nikki。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不孤单地球。
Nikki 其实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现在是好了吗？还是说是一个进行时还是一个完成时呢？
完成时。
哦，恭喜恭喜。不然我有点太紧张，采访过程中会紧张一些。嗯，会很敏感吗？当别人提到您的这个病情的时候会敏感吗？
不会，都可以问，什么都可以说的。
是在抑郁症的过程中经历了主的医治呢，还是说在这个信主之后患了抑郁症呢？是怎么一个情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这个故事就要往前面几年开始说起了。对，如果再说的久一点，可能就是要从小时候说起。因为抑郁症嘛，从医学上面来讲，它一部分是属于脑部的一个分泌的那种，比如多巴胺呀这些分泌的一些快乐的因子，这个神经出了问题而导致的。这一种呢是可以靠吃药来调节好转的，但另外一种是处于心理层面的，心理层面的原因就比较复杂了。而我的话，我其实是小的时候的一个环境慢慢慢慢导致的一种变化。嗯，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四岁父母就离婚了，然后离异以后呢，他们就有各自分别组建自己的家庭，但这个过程中我是时而是被寄居在别的家里面，时而呢又是跟着我的父亲的这个家庭，然后后面呢又是跟着我母亲的那个家庭，然后再后面呢又是持续的一个在学校里面住宿的一种成长环境，一直是属于一个不稳定变动比较多，所以是一直以来都缺乏归属感安全感。在这个过程中呢，内心其实就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害怕孤独，比如说没有感受到爱，比如说要去讨好，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你要想要生存下去，那讨好是一个必备技能，比如说可能会没有饭吃，可能会没有穿不暖衣服。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成长的话，其实对于我自己，我时常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我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什么？因为我没有答案，也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答案，我就一直在寻求这个答案。对，所以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因为自己也并没有什么智慧，也并没有什么导师的一个引导，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就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引导。这世界的价值观呢，就告诉我们要有地位，要有财富，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那别人才会爱你，你要是个有价值的人，别人才会接纳你，你要是个强大的人，你才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我的一个价值观就定义于这个世界，而且我认为这是对的，是正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特别的缺爱嘛，那我为了来满足我的爱，很早我就学会了谈恋爱，因为我发现啊，我的家人好像并不爱我，那我可以通过谈恋爱的方式去从外界寻求到爱来满足自己，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谈恋爱的习性，而从这里面来找自己的价值感，也同时呢为了满足要被爱，就会努力的去说我应该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做得更好一些，更努力的在职场中去获得一个光鲜的身份，能够让别人更多的认可我。对，但是当2020年的6月份，因为其实以前也会有，小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抑郁的状态，就一次次就过了，就忽略了，就过掉了，但那一次我就过不去。
就是间歇性抑郁是吗？
对，当以前我不知道那个叫抑郁。
是什么个情况？那个会有什么反应吗？
就是间接性的感觉到很空虚，感觉到这个活着没有什么意义，觉得没有兴趣。
那这个会持续多久啊？
啊，不一定，可能几个月，也可能是按年来算。
啊，这叫间歇性吗？这个
对我来说是间歇性。
哇，这个以年算，就一整年都感觉活着没有意义，那这很难过吧？那这个每天过的应该是。
对。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对，不还不算是最难过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在我在想我到底活着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过要自杀，就7岁的时候是第一次想到自杀，因为当时是觉得确实觉得没有活着没有意义嘛，好像也没有父母的爱，也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干嘛，因为没有得到过那种爱，所以并不清楚活在这世上到底是图什么，就觉得那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找不到意义，就想着那我为什么要活呢？那我来这世上是干嘛的呢？所以我在7岁的时候是第一次有一个自杀的念头出现，
哇，7岁啊，我都不敢想哦。
就是很磕磕绊绊吧，非常磕磕绊绊、磕磕绊绊的就长大了。对，然后就是在2020年的6月的时候就被确诊为有边缘型人格障碍引起的重度抑郁。
重度抑郁了都，
对，
哇。
当时就是我还不知道那个是抑郁。只是我感觉不对，我感觉我自己什么有点不正常，哪些不正常呢？就比如我的情绪很容易失控，很容易易怒。我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楼层也比较高嘛，从那楼层就是阳台往下望的时候，就觉得我跳下去，这一切就结束了吧？跳下去就不会辛苦了，就不痛苦了，一切就结束了，就有这个想法频繁频繁的出现。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不太对。然后我就去问了心理医生，去了诊断出来以后，我其实非常的诧异，因为我会觉得说，这个抑郁症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定义就是一个你就是一个内心不坚强嘛，
哦，你是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是吗？
对，就你不够强，你还不够强，所以你才会抑郁。
哇，那你这看见自己生病，那本来就已经生病了，身体很脆弱，你还要责怪自己不够强。
然后回到家以后很难接受，我就是有个接受过程，然后我就去查，什么叫边缘型人格障碍？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就不太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点就是害怕被抛弃，第二点是没有安全感，情绪很容易被外界的事情所带动，第三个是自我价值，就自我身份的混乱，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还有一些我就不太记得了。
当时是靠药物治疗，是吗？
起初我有靠药物，但后面我发现吃药没有用，我就不吃了。
那咋整？靠意志力啊，不吃药。
我当时就想着说，我也不知道我能够活多久了，因为我心里一直都是在盘算着一件事情：我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
那这很严重了呀！那这个病情很严重了，已经开始做计划了呀！这个情况，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很煎熬，非常煎熬。后面慢慢的就有两种声音在我脑海里面出现，一种声音就是一直在蛊惑我，告诉我说：“你去死吧，你死了以后一切就结束了，你死了的话你就不需要面对这些了，你死了的话就轻松了，你就快乐了。”我说：“哦，好像是的，你说的对。我撑了这么多年，生活也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也并没有真正的得到爱，好像你说的是对的，就会查很多资料，什么哪些方式方法去死是最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声音呢，就告诉我你要坚持，不要放弃，你的未来是很光明的，你会很幸福、很快乐的，你要坚持。但是这个声音呢，它听起来好像就没有什么逻辑。按我们人来讲，因为逻辑上来讲，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呀，爱我的人也离开了。那些爱我的，所谓爱我的朋友也离开了，我的工作也没有了，那我就是一无所有。那你告诉我，我的未来会很美好，我从哪里相信？我觉得没有可信度。
生病了之后，你有告诉家人吗？你是重度抑郁，重度抑郁谁都不知道吗？
告诉我的家人的时候，都已经在后面一些了。前1年多，我是没有说的，我也没有回家。
那非常难过的2、3年，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回想起来，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我不知道我怎么走过来的。每个夜晚是睡不着的，每天眼睛一睁开，想的就是怎么去死，这结束自己的生命。
哦，太难过了。
所以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我是如何挺过来的。 现在看就是神的帮助，让我没有完全去放弃，甚至说可能在实施有去尝试一些计划的时候，也并没有让我成功，这个就是最大的保守。所以当时不认识他，但最后怎么认识他的呢？是当我又一次崩溃的时候，就是在2022年的10月份，我又想着不行了，这个生命我没有办法继续了，我继续不了了。就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以及一次又是被否定、被抛弃，而且就不行，撑不下去。就是很感恩，当时就是有一个姊妹跟我聊一些天嘛，然后呢，她也发现我不对，她说你要不要去参加一个聚会啊？我说什么聚会？在哪里？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而且我当时也真的没有力气，就是出门也是很艰难，行走也是很艰难，吃饭都很艰难。那我就第一次去到家庭教会，然后去后大家就一起吃了饭，然后就一起唱歌查经。我还记得登山宝训里面有什么八福，贫穷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我当时想不通，我说为什么？我不明白，我一点都不明白。但是从那以后，我就会每个礼拜就去。我也不知道我去干嘛，但是我就是去，就持续去。到了2023年的1月，正好就赶上过年，因为我不会选择回家，因为我不想回家，我觉得我回家对我的那个病情也好，什么也好，更没有任何的帮助，我不想要去回家去面对，我不愿意面对的一个环境。家庭教会的小组长就说，你不回去的话，你就在我家过年吧。我想着我也没有地方可去，我就答应了。就那一天吧，那一天被圣灵触碰。曾经的我是不相信有神的，我不相信，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神。但是当那一天我在小组长家里去过年的那一天，一直在放赞美歌，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狂哭，就一直眼泪止不住的哭，止不住的流。回去没过几天，我在我的那个出租屋里在那坐着，我忘记了我在干什么。突然之间，我的眼前就看到的画面就像那个非常立体的身临其境的看见。突然之间我就看到了这个宇宙，看到银河系，然后看到月球、太阳、地球。看到地球以后呢，它就带引我的眼光，就从地球的表面就开始把我带到地球的大气层，然后通过大气层穿越到了云层，再持续往下走，他让我看到了大山、海洋、大河、小溪，然后看到森林、动物，再往下，他让我看到小草、小花，再往下，让我看到了泥土，然后再往下，让我看到了细胞，包括细菌。让我看到这个画面，同时有一句话就在我的脑中，随这个画面同时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我创造这个宇宙，就是为了爱你。然后那一刻我被震惊了，我就很确定就是神在对我说话。我想象不到说，啊，你是神耶，神创造这个宇宙就是为了爱我，我是什么？就正当我还震惊的时候，我真的就看到我的周围就有好多好多能量向我的身体涌过来，就涌进了我的身体，就进入我的身体，然后直到把我的身体给填满，然后我才知道那个是爱的能量。就那一刻我抑郁就好了。
哇，真好了吗？
我很清楚，我的心、我的灵魂被爱给填满了。
是当下那一刻，它只是暂时的好了，还是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病症出现呢？
对，就从此就完全好了，
就再也不会冒出那种自杀的念头，或者说奇奇怪怪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念头，还会有吗？
自我批判念头是会有的，因为那个就是跟老我的斗争的。只是说没有那种不被爱、生命没有意义、没有盼望的这个念头是完全没有了。
哇，这太神奇了，以我理性的思考我是无法想象。
对，那个也让我非常的喜悦。我震惊的点是在于说，创造整个宇宙就是为了爱我，这个是让我震惊的点。但我抑郁立马医治我的那一刻，我是非常平安和喜乐的，而不是震惊的，不是觉得说怎么可能。
对，人被圣灵充满，他就是非常平和、非常喜乐的。哇，就后来有没有想说回去医院再确认一下？就内心无比确定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任何的怀疑或质疑了，
一点都没有。因为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你非常的清楚和知道你已经好了。
就是你在这之前你都没有跟神求这个事情是吗？
没有，因为我根本不信，所以我根本就没求过。
哇，天哪！可能就神看你实在是太苦了吧？可能也是小组长啊，或者说周围的弟兄姐妹啊，也会一直在为你的事情祷告吧。
我相信有人为我祷告。
但是这一天发生的实在是太神奇了，他都不挑日子。
对，就突然之间，然后但我后面就很平静的跟他们说这个见证，说我就好了，他们都很惊讶。
像我现在听一样，我真的无法想象，我有1万个问题。
对，因为他们是看着我是什么样，变成什么样的，就是从被死气萦绕的那种状态，就变得有生命力了。就是他们也很确定的就知道说是神的作为，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真的我就相信啊，原来这世界上是有神的啊，原来这个神就是他，
哇，就是虽然你都不知道这个神，就是可能圣经还没有。
没有读，没有读。
都没有读
对，就觉得这个读不懂，懒得读，看不懂。
那后来呢？后来那就很自然的就信主了，是吗？
必须得信了呀，你不得不信了，都让你看到了，你还不信吗？他还就是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持续的给了我很多很多的信息。神他救赎了我们，但是这个只是个开始，他还在指引、教导、医治，持续的医治，因为他要做的是恢复我本来的面貌。第一步是用爱充满了我，让我认识他是谁。他没有停工，我这第二大步，他带领我认罪悔改。这个事我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因为当时也是我还没有读经啊，还不知道这些什么要认罪要悔改，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个罪人，我甚至觉得我在这个世上还算是个好人。所以也是同样的出租屋，同样的桌子，同样的位置，我也不知道我那天在干嘛，我也。不记得了，就突然之间，我就看到哇，原来我曾经我认为我是一个被害者、受害者，但是我却看到说，哦，其实我不是无辜的。因着我的贪欲，我对情欲的贪恋，想要被爱满足的那种贪欲，那些曾经我所看不见的那些，我为了满足自己要被爱，其实内心深处有很多其实是想要去控制别人，其实是打着爱的旗帜旗号，用爱在满足自己。所以其实我是一个罪人，我就很清楚的看到，哇，我真的就是一个罪人，然后就不自觉的开口就祷告说，主啊，我有罪，请你原谅我的罪。
我那个时候是信主了，还是没信呢？还是在准备？
在准备。
哇，好神奇！
那刻我就觉得哇，就然后也哭得稀里哗啦的。当我认罪完了以后哦，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身上的一种重压就离开我了。
哎，的确，我们给那些信主觉知的人，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们不但要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个神，他是创天造地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样，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人在信主觉知之前，就是他一定要认罪悔改，他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事情是非常必须的一个条件的，就是他觉知信主之前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条件的。但是很多时候，很少有人在信主觉知之前，他有那么透彻的一个深切的认知，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太少了。像我回忆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人家问我你有罪吗？我说我有罪，但是我都不知道我说的我有罪，是我肯定没有您这么深切的认识啊。我知道我罪的那么具体，我知道我错的那么具体，没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哇，神真的是很保守您，这个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灌注，真的是切切实实的是在您身上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圣灵的浇灌才可以有的一些自然而然的一些生发的东西。
对，就是自然，它很自然发生的，但是呢，好像又不是那么自然。真的，我就看到，哎呀，都是自找的，就发现其实就是罪。我当时就很清楚，啊，是我的罪导致的，而不是神让我生病的，不是他让我失去盼望的，而是罪。而我深陷罪中，我却不知道，我却还以罪为乐，所以才导致自己差一点走向灭亡。
那后来呢？后来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后来发生的太多了，我记得比较重要的点吧，也是某一天，我就走在路上，抬头看着无边无垠的天空的时候，就在我的意识层面听到一句话，就说："这个世界是虚假的，唯独我才是那真实的。"然后我就在想，诶，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要追求你吗？假的，那我就不用追呀、啊。那你是真实的，那我就要追寻的就是你吗？后面才知道，经文里面也有这一句。 所以当我还没有读经的时候，他就把他早已记在经上的一些告诉我了。
哇，好神奇啊！这不是好像保罗一样吗？走在大马路上，然后就神就跟他说话了。那您还用读经吗？在这个情况，靠神的启示就行了，这还用吭哧吭哧读吗？
你别说，我当时还真的这个这么想，我当时可开心了，可骄傲了。我当时想，嘿，你们还要读经？你看我都不用读经，我就知道，他就会告诉我，可得瑟了，可得意了。但是神并没有让我得意很久，因为他要启示某一些特定的要我去做什么，他会重复三次，他跟我说的话他会重复三次。也是过了好几个月的某一天吧，就连续跟我说你可以读经了，你可以读经了，你可以读经了，就反复三次就告诉你可以读经了。
同一时间反复三次。
对。然后我当时就哎呀，我不想读啊，我也读不懂呀。但是老大，你都说了要读，那我就读吧。
这还是听话的。
对，我说好的，那你都说了，你都开口了，我能不读吗？我说好的，那我就读吧。
好读吗？
后面也是有点那种偷懒摸鱼的读法，但是慢慢慢慢的也是让我能够读懂，能够知道在说什么，也是很感恩。后面我才知道说，为什么他对我说你可以开始读经了以后，直接对我说话的这种事情发生的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对，当时我还想，为什么呀？就不管我了嘛，你都不跟我说话了呀？但后面听到别的姊妹说，我们是要通过圣经来认识他，再加上后面慢慢慢慢的读经，就是能够更多的通过读经来认识他，我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要我认识的他是一个更全面的，不是局限于跟我说几句话的那样的一个神。他让我看到是他从起初到这个世界的结束，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让我知道的是更全面的，他的属性，他的作为，还让我更多的认识到罪，在这罪里面，让我能看到就是很多很多征战的技巧，怎么去征战，怎么去信，怎么去倚靠他。
嗯，的确，这三言两语真说不清楚，还真能读经。
对，所以他要我从圣经中去更多更多的认识到他。如果他一持续跟我说话，我绝对不会读经的。
对对对对，是，人都是有这个路径依赖的，换谁都会。
我觉得我现在还不是属于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我有非常非常渴慕的时候，就巴不得这个立马把这个圣经的所有内容都焊进脑子里面。但是也有时候也是有倦怠的时候，也是有不渴慕的时候，也是有向着世界的时候，还在成长中。这个也其实也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不可能一下就能做到，因为重生以后也是需要从一个宝宝慢慢慢慢成长，所以也允许自己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成长，而不要像以前一样逼迫自己，持续的给自己定罪，做不到就给自己定罪这种。
给自己时间嘛，成长也是需要时间、需要精力的嘛。但是我觉得你经历了这么神奇的一个事情，应该是从此再也不会对基督徒、你是基督徒这个身份、上帝爱你这个事实，从此不会有任何的疑问吧。
你别说，当生命还很弱小的时候，明明你这个就是人的罪，你明明才经历过，对吧？还那么真实，那么真实，神的显现告诉你，他就是如此的爱你，并且把爱的能量都就是那么赤裸裸的，就直接涌向你的身体了。但是，当后面蜜月期过去了，当又要来面对这个世界，又要去面对很多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以新的身份去生活、去生存。很多生活的挑战的时候，还是会怀疑神啊，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就是包括后面我就看圣经嘛，也看到说，原来神带领
以色列民，
对吧？出埃及入旷野，也是哎呀神迹，哎呀真啊，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转过背就开始骂，
对，又渴又饿的时候就开始说了，怎么回事？我们在埃及挺好的。
所以让看我说天哪，我不就是这个吗？
对自己的人性也有更多的了解。
对，就看到说天哪，我妈呀，我在干嘛呀？我就是真的就看到自己真的就是那么的罪恶。
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摩西、为什么约书亚、为什么在此之后的大卫还有先知一遍一遍的说我们祖宗的神，他是带我们出埃及为奴之地的神，就一遍一遍不停的说，就是需要不停的去提醒自己，这个神迹就在呀，他一直在，怎么人就会忘啊？忘就是不停的说。
对，真的是，你知道，就这一段路，哎呀，也是走得十分艰辛，真的十分痛苦。因为在老我的那种认知体系里面，因为在我那里面，我就认为说， 当我没有价值的时候，我就是会被抛弃的。但是神他就反反复复的告诉我，我必不离开你，必不抛下你。但我还是不信，你知道吗？那种纠结感，就是我想要信，但是曾经的那个我所植入在我里面的那种思维惯性，又让我没有办法去相信。就是我是真实的相信，但是又没有办法去相信，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受。就为了除去这个东西，真的都用了2年多的时间。
因为这是一个思维习惯了，思维惯性了。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陪伴的你的一种思维方式了，那想要一夜之间去改变这种思维习惯挺难的。
今天一说，我突然之间就明白了，他要的是信嘛，反反复复在显神迹。其实按照我们人的罪性是没有什么用的，我们依然会在他反复显神迹的过了没两天又会去怀疑他。
是的，在其中就是锻炼我们的信心嘛，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锻炼嘛。
对，但是我觉得神做事情，至少在我生命中做的事情，第一就是让我知道他是谁，第二是带我认罪悔改，第三他就是告诉我这个世界是虚假的，唯独他是真实的，就让我知道在这地上应该怎么去生活吧。第四带领我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饶恕，他让我带领我帮助我能够饶恕我的父母。对，这几个就是他带领我的很大的几个我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靠人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事情。那当他带领我让我去饶恕的时候，我才看到说，哦，我并没有站在父母的角度上能够去理解他们，
这童年的创伤都没人去治愈你，然后你还要去主动怜悯他们。
对，但神就是这样引导的，就是看到第一是怜悯他们，第二是让我看到我也没有为他们做什么，就是我也没有去爱他们。神让我看到的其实就是我还是亏欠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他们尽他们所认为的爱在全力的爱我，哪怕这个爱它其实是被扭曲的，或者是不真的是爱。
哇，他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感动才会让你有如此的看见。
是因为一开始让我看到的时候，我一开始的反应是抗拒的，我开始反应说我没有错，你真的没有错吗？我说当然，我当然没有错。那你真的没有错吗？说我哪有错，错的都是他们，我的错在哪里什么？他你真的认为你没有错吗？就这三句话下来，然后就让我看到，哦，明白了，就是一个个大的功课吧，我觉得都是靠人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
我觉得不恨父母一辈子已经不错了，然后还要去饶恕他们，然后去看自己的亏欠，真是从神而来的爱才能做到如此伟大吧。嗯，
还要让我去爱，
做得出来吗？这行得出来吗？你觉得会不会有压力？
不会，它不是来自于人的，就是不是来自于我行为上我要去改变，而是来自于他改变了我的心思意念，所以我行为上面自然就会改变，所以他不累也不辛苦就能做到。
就是因为抑郁症之前也采访过另外一位姐妹，她是我的神学生的同学嘛，邢木恩，当时也做了一期节目，很突然的得了抑郁症，但是她跟您的这个经历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她得到的不是教会的支持，是教会的一些否定的或反对的一些声音，包括她的家庭，她的环境。然后后来受神感召，他想要全职服侍，然后来到北美这边去来读神学。现在毕业了之后，也是在一家北美的教会在做实习传道人。直到现在为止，他依然在服药，直到现在为止，他的抑郁症依然都没有根除。但是他依然从来都没有怀疑神对他的爱，从来没有怀疑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或者他对他基督徒身份的一个肯定。所以我在想说，可能很多的听众也在受疾病的困扰，也在想神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奇迹，为什么神偏爱 Nikki 多一点。真的，我觉得神给每个人的路是不一样的，在 Nikki 身上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去治愈他，让他看见神的爱，同样也通过穆恩的这种方式让他脚踏实地的带着他的抑郁症一点点的去更多的去经历，更多的去认识神，去有一些更多的成长，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基督徒不同的人生吧。不是说一个模子，然后就是神就是要自上而下的医治，跟 Nikki 一样，不是这个样子的。神对每个人的带领都是不一样的，但相同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神是带领我们 越来越多的去坚强，而且我从穆恩跟 Niki 身上看到了同样的柔软，就是世界对你们抱有了那么多的恶意，但是最后你们通过神的爱去跟这个世界和解，并想要以一个更柔软的心去对待那些曾经伤害过你们的人，我是觉得这个共性真的是太奇妙了。当时我还记得，就是放完穆恩的那一期之后，然后有一个听众给我留言，也是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很生气，说为什么还要跟那些就伤害他的人纠缠不清，就不要跟他们搞在一起了，因为耶稣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没有跟法利赛人，没有跟那些反派人物搞在一起嘛，掺和在一起，就因为按照我们世人的角度，就是他坏，你就离他远点儿。但是就会看到穆恩以那种温柔的姿态，或是那种饶恕、包容、宽容的姿态去对待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的时候，哇，真的是我那个姐妹真的好生气。
确实，按照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最大的宽容就是我大不了不跟你来往了。你还要说去接纳、去包容、去怜悯、去爱，甚至去服侍，这个就真的是只有神可以帮我们做到，靠自己做不到一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神迹，哎，这才是最大的神迹。这个怜悯心，它肯定是自上而下的，从神而来的。而且就像 Niki 说的，就是它实施起来，并不违反自己的本意，而且也并不辛苦，也不需要自己克服一些什么东西。那个才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是就是自己大脑上觉得，哎呀，神需要我们去宽恕，神需要我们去理解，然后再强制自己改变自己的行为，去迎合对方，去做一些讨好对方的事情的时候，那反倒是很痛苦、很煎熬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下可能听众有一些觉得，哎呀，现在可能还做不到原谅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做不到就不要勉强自己，因为就是这种饶恕、这种爱一定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求就好了。如果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一定会做得出来。
其实就是总归还是跟神的关系最重要吧，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求，你甚至没有想到说这个是个问题，他就知道，他就帮助，而且神他也是很乐意跟我们对话的神。
的确，你可以说的特别，哎呀，不愧是被圣灵灌注的人，说的都是些中心思想、标准答案。是的，跟神的关系是最最重要的，跟神的关系对了，一切都对了，而且它会让我们醒思到自己之前没有发现的问题。
就是一个跟他一起同行的一个过程。
是的，而且当自己软弱的时候，就再反复的把之前神治愈你的经历，反复的大声的讲出来，这让我真的是对圣经里面的经文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真的是，特别是旧约，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在反反复复的说，哎呀，神怎么带领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说了几百年，我当每次读的时候，我觉得很烦，就为啥一定要重复？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深切的认知，就是需要重复，就是人就是这样软弱。就是需要不停地讲出神一开始对自己的拯救，不停地去提醒自己，才可以走过那些艰难的时刻。好，那我们就祝福 Niki，希望他跟神度过了蜜月期，在这些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岁月中，跟神依然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关系。通过不同的人或事，或者说经文里边的话语，也依然不停地去挑动他、眺望他那颗最初很火热的心。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 Niki 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见啦，再见。
谢谢西西，再见。
我的心。